我们今天晚上是这个属灵领袖的一个他的一些特性，我们来学习属灵领袖他在生活他的侍奉上面的一些重点。我们到了最后一讲，这是参考这个屈应玉牧师他的以尼西米记来作为这个蓝图来讲解的这个讲题。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第六第七讲，他整个的七讲是非常的好，因为他把尼西米这个怎么样对神国的负担，以及他在重建城墙的过程中所碰到的危机，碰到的人的抵挡，碰到了种种的，他怎么样把百姓团结起来分派工作，他实在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属灵领袖。那么他有自己的身教言教，都是这些重点，都使得我们今天的人应该来学习的。那么可是我在读他的第六第七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短了一点。那么虽然他的 cover 的这个范围是从第九章，他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来这个章节来分析的，所以我觉得第九到十三章这里面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有五章的圣经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就趁机会再一次的把尼西米记的经文里面要讲的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再一起把它归纳出属灵领袖有的一些榜样。首先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他们尼西米中间他发现了他要回去建城墙的时候，他就在要号召这些百姓来建城墙，然后遭遇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就知道百姓多年来这么多年来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历史里面他们得罪的神，所以一个属灵领袖呢，他就带他们回顾历史，那带着百姓认罪回顾历史，他就重新从头再一个告诉百姓们亚伯拉罕出乌尔的这个带领，就曾经讲到说带领百姓祷告，他说你们是曾经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他在这里唤起百姓注意，我们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这样一个恩典。然后我们看到他在历史里面又讲到了说我们的祖宗曾经在埃及在那里受苦，可是神怎么样子主动的把他从埃及带出来，而且从法老手下带出来，在旷野里面赐下了这些粮食给他们吃，赐下了玛拉磐石喝水。所以回顾这些历史，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然后他接下来讲到说在旷野的路程里面百姓们是应着景象，他让他们讲到了说屡次的列祖这么一再的抵挡神不肯顺从，可是神仍然饶恕他们，不轻易的丢弃他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带领百姓来认识神的作为，后来又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仍然一再的远离神，神多年的宽容他们，借着怎样的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然是一再的离弃神。可是神这里他在说他们不全然灭绝他们，所以在这里已经是百姓，他是尼西米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可是他让百姓看到他们的错，他们祖宗的错。所以到这里时候他就带着他们承认他们的罪，承认百姓的罪。所以他在这里讲了罪，所以让这些百姓知道他们今天所遭遇的难处是怎么来的，神的恩典是怎么样。所以第一个属灵领袖的特质在这里我看到，就是说他是代表着百姓，带领着百姓 来认罪，来回顾历史。然后接下来他不只是这样，他要带着百姓能够与神重新有一个开始。所以我们说悔改就是先悔知罪认罪，然后希望能够往前走。所以到了第十章里面，尼希米就带着这些人，所有的人，这些人第十节，三十八节最后一节，第九章三十八节说，他就带着我们的首领、利未人、祭司都签了名，然后第十章开始就把这些签名的人的名单通通把它列出来。他这里面讲到这些人里面有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还有一种人叫做尼提林，这种人和一切离绝邻居居民归附神律法的，就是从外面的，甚至有些外邦人进来的，他这些人愿意跟神立约的，他把这个名单通通列了出来。有没有谁知道还记得说，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里面，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说他列了好几份名单，对不对？以斯拉说他当时说要回去重建古列王下令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几万人要跟着回去的时候，那个圣经上以斯拉就列了名单。后来到尼希米回去也是列了名单，那么甚至这些认罪的人、签了名的人，他都列了名单。所以在整个在以斯拉跟尼希米记里面有五份的名单。那这个名单我们看它占据了整篇的整章的经文，我们有时候觉得很枯燥哦，为什么要列这么多名单？甚至那些谁娶了外邦的女子等等等等，哪一个家他通通列出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其实都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说你跟着神，在神面前你活得光景，不管你是为着神的城墙的缘故回去的，神都纪念，而且越跟神立约的，神也纪念。所以这些名单代表的是这些的意义。那么他尼提林人是一种什么人呢？在约书亚记的时候说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迦南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群人，有基遍人，他们来骗他们，怕约书亚灭他们，所以他们用了诡计，把那个面包啊什么东西干粮带的都假装发霉了，来骗他们，希望他们不要起誓，不要灭绝他们。其实这个是本来神的要这个约书亚进把这些外族，把这些迦南人要除灭的，他们骗了，结果呢，那当时的长老没有细查就上了当。可是后来他们虽然不灭绝他们，他们被留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圣经上说他们就做神的殿中劈柴挑水的人，这些人的子孙，所以就住在耶路撒冷城而肥勒，这些人叫做尼提林人。所以我们看到甚至签约的人里面，刚刚讲到说那些签约的人，除了这些西底家、尼西米这些祭司、利未人、守门的，看，所以这些我们看到签约的人，不论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样，是尊贵的，或者是这里说甚至一些外邦的，或者一些守门的，在神的眼中里面，他们愿意跟神立约，这些名字通通上册啊，包括这些愿意成为他殿里面仆人的人。好，那么我们看到他签了约要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们就说到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他们希望在婚姻生活上能够遵守戒律。他说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事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不耕种，凡欠我们的债必不追讨。换句话说，他这些百姓立约就是要回到摩西当时答应神的事情，进入迦南地以前 那么在婚姻上面他们希望能圣洁，而且在守安息日这种这种事情上能够把第七天用来敬拜神，而且在第七年不耕种也给人恩典。所以这些再回复已经太久有七十年，有四百九十年没有四百九十年没有做这些事情了所以他们他们就是不是四百九，有七十年在被掳到巴比伦嘛，那所以他们有七十年没有做了，所以他们回来再立约做这个事情。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要为殿里的需要奉献。那当然没有安息日，你就是要在神面前敬拜神的，把田里的田产也留给这些贫苦的人，甚至做奴隶的人，你要让他给他有机会选择要不要继续做。那么当然奉献也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回到圣殿圣城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恢复奉献。这里奉献有两部分，你看第一个他们要把每个人捐的钱要弄来作为这个殿里面的重要的东西使用，可是他在这里也说到要把他们建土产中要取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因为这些人是全职的，他们没有办法再去从别的职业，所以他们的养生成为众百姓一起来分担的。另外呢，可是给的利未人不是说就拿了就自己完，他也要从他拿的地方再拿十分之一来丢到给到库房里面为着神的殿。所以我们他这里说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不离弃神的殿的重点，就是说不但钱我们的收入给到殿里，而且把这个殿而且也把十分之一给这个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又拿十分之一回库房，所以让圣殿能够得以维修能够维护。那么在第十三章里面同时又讲到了这样的事情，他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子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自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你看经过了后来尼希米又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回去述职了差不多有另外有几年的时间，那这几年时间百姓又把这些事情又忘记了，一代又放弃了。所以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供职的人没有人供了，他们只好自己再回田地去耕种。所以当他说这里说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召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所以在这里你看有两次讲到离弃神的殿。什么叫离弃神的殿？这里有两部分，第一个是对神的那个物质的殿圣殿，你不去供应那个圣殿的需要，这是离弃神的殿，我们明白。可是到十三章的时候他说你不顾到这些侍奉的人，神说这也是离弃神的殿。换句话说，他把人跟殿，人祭司跟那些圣殿里面的需要都摆在一起，就是说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里神看重，神也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所以这里很注意，我们这里讲的奉献，尼希米记里面看让我们看到不仅是为着这个圣殿的供应这个，而且是为着这些侍奉的人，我们也为他们准备心也为着他们。那么第三方面他们就要立约了，就是要重守安息日。安息日已经荒废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外面的人在安息日做工，而且又有做买卖的人他们进城来让百姓安息日不能够专一的在那里敬拜神。所以 尼西米他就采取了行动，他把这个城门关锁，不准让他们安息日外边人进来，他的目的就是让百姓能够在安息日能够重新的来恢复在神面前的安息。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悔改了，当尼西米跟他们讲了这些他们祖宗所犯的错，神怎么恩典的待他，而且又具体的带了百姓签约来遵守这些安息日。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他就接下来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分配百姓要有一群人要住在圣城里头，因为刚刚盖好耶路撒冷城里头，那么需要有人在这个城里面，那外面城外也有一些地方住，所以他们规定也他希望能够有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能够住在耶路撒冷城，来照顾圣城，来照顾圣殿。那么这些人那是必须要是甘心乐意的住在耶路撒冷。你知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说什么人他会甘心住在耶路撒冷呢？刚刚开始的，今天你回到耶路撒冷去看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在沙漠里面一个很繁华的，就是真的是我去了去看那里的时候，外面的人现在那个是挤得不得了啊，里面很狭窄，现在整个建设都在那里面，可是当年的时候刚刚弄成的时候，人家宁可住在外面不愿意进来。那么这些人要为什么愿意住在耶路撒冷呢？你如果住在耶路撒冷，除了说当时还要照顾圣殿，还要整修城墙，最大的危机就是外族人会来攻击你，他们要到那边来。所以可是这些人他们竟然甘心的要守着这个圣城跟圣殿，所以百姓为他祝福。那这些人圣经怎么讲呢？其实讲到圣殿圣城，我们在诗篇里面讲锡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在这里诗篇132篇里面说到锡安圣城耶路撒冷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我们一起来读这个132篇13章23-14节，来好不好？来，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所以我们看到当这群百姓十分之一的百姓他们愿意住在锡安的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他们以神所喜悦的为喜悦，没有再顾到想到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些人你想想，他们如果留在巴比伦，他们仍然可以做生意，他们留在巴比伦不需要长途跋涉回来这里受仇敌的攻击，在那里已经是地上的生活已经是安定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愿意抛弃这些世上的享受，而且要忍受对付这个仇敌的攻击，他们来到了锡安。那么神怎么看他们这件事情呢？在希伯来书11章16节这样说的，我们看，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讲到这些信心的人物的时候，他们讲到他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他们是在地上就这样的被受苦被逼迫，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不留恋这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他们羡慕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就是他们这一群人他们的动机。那么我们也看到这里我刚刚讲过了，神的子民要付代价的，这批人不仅放弃享受巴比伦的繁华，或是甘心活在一个被掳的境界里面，
他们一心要回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回来受仇敌的欺压、伤害、攻击，他们重建了城墙，重建了城墙以后，又有百姓跟外邦通婚，他们也必须要对付那个罪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百姓是需要付代价的啊，需要付代价。今天这个如果拿来讲的话，今天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信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是不是还在想着，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回到我们的身体的，成为神的殿，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是我们仍然心态上还是回在巴比伦的生活，在埃及的生活？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和榜样。那这些侍奉的城中侍奉者的名单也记下来了，也记下来。这里说名单记载的不得是祭司、利未人的族长和那些特别被神分别的做领袖了，也记载了守门的歌唱了，我们刚刚读过了。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恩赐和职分，但是神在乎每一个侍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每一份名单其实神都有一个心意在里头啊，这是看到这些人在神心目中被纪念的。那么我们看到圣城落成以后的一个敬拜，首先啊，他们要洁净自己，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他们遵守神的吩咐并守洁净的礼。但要奉献以前，他们先洁净自己，然后落成的时候，他们还有第二个步骤，先洁净以后，他们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和敬拜。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合一的这个见证跟敬拜，这里所提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话。来，以斯拉、尼西米都是被神重用的器皿，他们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彼此同心配搭，带领百姓们悔改归向神，给神家带来祝福和复兴。当城墙盖好了，基本上是以色列啊带领一队，尼西米带领另外一半，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围绕城墙而走，在殿中相遇。这我们当时读尼西米的时候，我们都读过这个。所以他们在这很殿里面的落成典礼的时候，他们绕着城，绕着城，而且尼西米跟以斯拉，那个时候尼西米先请以斯拉再宣读神的律法书，再带着百姓祷告，然后他们带着这些百姓一起绕城墙啊，在殿中相遇来敬拜。那在那天以后呢，又重新的各尽其职，甘心的奉献，他们恢复了啊这些献祭，而且奉献刚刚所说了又重新恢复了。所以那一天圣经上记载说，众人献大祭而欢乐，献这么多，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就出去到远处都能听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带领百姓认罪悔改，回顾历史，带领百姓立约，具体的行动以后，他又在这里预备了一群人甘心的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来献殿，有带着敬拜。最后一章就讲到尼西米回去了一下，后来再回来的时候又发现不行了，就短暂的一下回来，他回来又发现几件事情，就是有人把这个圣殿的院子里面外院里面就盖了房子，然后就让人家住在这里面了。所以尼西米回来非常的生气，他就再一次的把这些人赶出去，赶出那个圣殿圣殿的库房那个院子，然后他恢复圣殿的奉献，他再重新圣别安息日，重新圣别婚姻。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看见说这个 整个百姓的堕落是很，就是一直反复的，一直反复的，这个一个属灵的领袖，他要对付这些罪恶堕落，实在是是好像搞不完的啊！一下子恢复了，一下子然后又了，可是他有这个勇气，每次都要来，都要重新的来带领百姓认罪悔改，圣别出来。那么我们来看到了，属灵领袖他有三重关系。他做一个属灵，能够看到这个罪恶，能够敏感于罪恶的时候，他必须有注意呢。三面方面呢，第一个，我们说他必须与神的关系。他人这个尼西米，他是随时随处转向神的。尼西米记里面记载了他多少次的祷告，就是一碰到难处或者跟人讲话的时候，跟他的王讲话或者一些，他马上就从心里面就转向神，马上祷告。所以我们看与神的关系里面，必须要知道神的心意，而且一直维持着与神的相交。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一个属灵领袖，他必须知道怎么样与人配搭，与人配是能够带着跟做人方面，他能够带领百姓以身作则。我们看尼西米，他是一个省长，他看到百姓他们已经这么多的生活上这么穷苦，他就把自己的省长的俸禄拿出来，能够给大家一起来享用，然后他也有这个能力能够跟我们刚刚讲到跟这个以斯拉来配搭，以身作则。那最后一个属灵领袖，他当然也必须注重这个工作，他必须有这个才能，他知道怎么样谋略，怎么样来坚持。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怎么样把他们百姓分配来筑城墙，甚至对于敌人来威吓他，他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有谋略，能够坚持他的立场。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了属灵领袖对付罪恶他具体的听众，还有他的力量的来源。那么上一次记得上一个是上个礼拜吧，当那个汪弟兄在这里做一点补充的时候，他就讲到了城墙为什么要盖一个城墙在这里在那里。他说城墙，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城墙是一个分别，它跟外面的地有也是一个保护。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城墙的意识啊？这个城墙就是一个隔绝，也是一个就是说圣与俗的分别。你必须靠这个城墙啊，没有这个城墙的话，很多东西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婚姻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反思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有我就建议了几个题目。第一个，在面对罪恶的时候，属灵领袖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你看那么大的这么多百姓的罪恶的时候，尼西米他的担当就是带百姓认罪，你必须让百姓知道神的心意。今天如果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被神所用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不是随着这些罪恶你跟他妥协啊。第二个，以斯拉尼西米的配搭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我已经说过，以斯拉是个文士，尼西米是个酒政，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一个是个文士，是个全职的，今天我们讲圣职人员好了。那尼西米呢是个代职的他是个做给王弄酒的，所以可是他们一点都没有看到说
这两个人因着职业身份的不同，他们爱神的心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对着圣经与神的关系是一样的，只是神把他们摆在不同的一个角色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配搭，今天在神的国里教会里面是这样的配搭是最健全的。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我们也讲到他们城墙落成的时候，这两个领袖各带一队到了绕着城走，然后到城的中间。所以这是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第三个，我刚刚讲到了与神的关系，属灵的关系，属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与工作的这关系，这三层关系是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所必须要注意的被历练的这方面。好，我想今天我就把这个属灵领袖的最后一讲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整理。那等一下子我们看看，我们还是有点时间能够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有一些什么补充吗，或者有些问题。